骑了那么老远过到他们家来，然后还要等40分钟。更气人的是到了以后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哦，你来了啊，进去吧。然后我怎么办？要给他们教导，怎么样教导？我要跟他们生气？不能，不可能。所以我的面子虽然是很丢面子的事情，但是以爱来包容对方。这样做的时候，哎，发现以后他们改变了。后来他们跟我道歉，改变了以后跟我道歉。但是那天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向我道歉啊？有的时候神会借着这种方法，感觉好像是特别的熬炼人啊。我个人的经历就是，我们的神是很幽默的神啊。有好多次我都受不了了，很痛苦了啊。但是到关键的时刻，让我压一压，压到最后真正受不了的时候，神才把这个放开，又变好了啊。有好几次是这样的经历的。所以这个是不断的克服这个个人面子的这个代价。第三个呢，要付出很多努力和代价却不见果效啊，这个更加的痛苦。很多人他说我要去传福音，我要去做宣教，但是假如对你说，你愿不愿意去到一个地方啊，是你7年才能够引领一个人信主，你要不要去？你要不要去呢？我们人都很喜欢工作果效啊，很喜欢看见眼见的一些果效。但是神呼召你的时候，真正到一个地方去做宣教，你不能够带来很好的果效，你要不要去？来到中国的基督教的第一个宣教士马里逊，他就是这样。1807年来到中国以后，他7年的时间呢，就一个人信主，而且他是从英国老远过来，那个时候没有飞机啊，他坐船坐半年才能够到中国，付出这么多的代价，把自己的财产全部都投入在这里边，辛辛苦苦7年了才一个人信主。但是你愿不愿意坚持？所以门徒训练呢，不一定是你每次都会有那么好的果效啊。假如说你做工的时候付出很多的努力，很多的代价，去看你的这些门徒不长进啊，没有什么果效，那你怎么样？我们做门训的人要预备好付出这个代价，这也是你一个心理的准备。还有一个呢，是个人的缺点和问题更多暴露的危险。门徒训练是一个建立人和人很紧密的关系哈，你当跟一个人关系越近的时候，他对你的了解会怎么样？越多。他对你过去呢，只是在教会里面只见一次面，但是你做门徒训练就见2次面，而且有的时候呢是不只见2次面，这样说你生活各个领域都可以看见了。这样的时候啊，当别人看见你很多缺点的时候，你作为一个门徒训练者，你是不是有没有一个心灵里边对神呼召的一个肯定？就算我有很多的缺点，我仍然有这个职分要好好的栽培你，而且让他接纳你的缺点，能不能这样做？我一次做这个门徒训练啊，也是一样，也是碰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去到一个地方，结果那个地方锁门了，钥匙没带，结果钥匙又在别人那里，结果呢没有办法，我从那边又骑自行车又到我们家，带了这个另外几个这个接受门徒训练的到我们家。本来我们家挺不方便，因为刚生小孩子哈，啊，还有我岳母都在一块儿，挺乱的这样。但是呢，这个没有办法要去啊，所以就带他们来了啊。结果来了以后呢，那我妻子呢也要跟着一块参加了。这样参加以后呢，我岳母看那个小孩，结果小孩在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就哇开始闹起来，闹起来以后呢又开始吐吐。但是我们在外面这个客厅那里听到那个哭声，但是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们在祷告，祷告，那祷告的时候又不便于离开，结果我岳母在那里哇就开始叫起来了，啊，叫起又开始骂我们这样。结果在我的这一些接受门徒训练的这一批弟兄姐妹面前， 家里出现这样的一个骂我们啊这样的一个事情，心里好受不好受？啊，这是家庭的一些问题啊。他们都没有成家的啊，我们成家的人大概看见这个现象会理解。大概结过婚的人，家庭里出现很多事情，那个战争是啊，小型的战争，那个是很正常的事情哈。但是那个单身的人呢，他们看你的时候不是这样看的哈。那他们是哦，看见这个传道人家里也是这样的啊，啊，而且我妻子这样过去以后，他就开始骂啊，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这样的时候，你仍然也是要做啊，你的缺点就算暴露，啊，人就是这样的人。但是我们因为里边有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这些很不足的人、软弱的人，我们仍然可以跟从主。所以说，也要预备好个人的缺点和问题呢，更多暴露的这个危险啊。所以不要怕这些问题的暴露，而是要继续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坚持下去啊。还有下一个是自己的热情被人拒绝的代价，这个是常常就是门徒训练者很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啊。做门徒训练是一个满腔热情，只有几个人嘛。如果教会很多人的话呢，还可以热情不会那么道的太多哈。你要真正侍奉的人就那么几个人，你的热情肯定是很过分的，因为对象比较少啊。所以热情很多的时候，反而对方拨过来的冷水可能也是不少。尤其有些特殊的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你会接受很多的磨练啊。我有一个教会的同工，他是专门给大学生做门徒训练。那么他给一个学生做这个门徒训练，那这个学生呢，他是父母是离婚的啊，离婚以后他有很多创伤，里面有很多创伤。结果呢，他在他的身上付出了很多的代价，关心他，一直去辅导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在他的身上。结果呢，这个学生他的学习呢并不是很好啊，而且信了耶稣，接受门徒训练以后，学习成绩越来越不好啊。后来呢，学习成绩没通过，要降级。结果他的父母不干了，他的父母来找他说什么呢？我儿子这样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你，就是因为你们这个基督教的缘故啊。你们教的是什么道理？什么都要依靠神，什么都是这个也是上帝，那个也是上帝。我儿子就是被你们迷惑了啊，所以说是什么都依靠上帝，自己什么都不干，所以学习成绩不断下降。其实不是这样的，而是那个学生因为家庭的离异啊，他心里面有很多问题创伤，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所以他有一些在这个学习的态度上各方面都是有些不正确的地方。但是他面对这样的时候，这个冷水泼下来，而且那个学生呢，他是很愿意学习的，但是他父母的这样的一个压力，他没有办法，他要离开了，离开，这是给他很大的一个挫折，很大挫折。但是门徒训练的时候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所以自己的热情被人拒绝的这样的一个代价，甚至比这更严重的就下一个，有时会被付出过爱和关心的组员误会和攻击，这是更加刺伤人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刺伤人的这样的事情。所以像耶稣基督也是很典型的，犹大三年跟从他，最后把他给卖了啊。结果我发现真正做门徒训练的很有果效的人呢，通常他们的门徒当中也会出现一些人会刺伤他的啊。韩国教会有一个在门徒训练运动方面带动的一个很出名的领袖，叫金敬坤牧师啊。金敬坤牧师他是这个韩国学院传道会的会长，那么他的很多门徒啊，训练出来门徒现在是韩国各个教会的领袖啊，也有很多机构的负责人。但是他在几十年前他做门徒训练的时候，他就是有这个经历啊。所以呢，他有一次到中国以后见到李牧师，他做门徒训练嘛，所以在分开之前给了他这一句话，他说啊，李弟兄，你要小，就是你要准备好一个事情，就是你所爱的人呢，不单单要离开你，而且呢会对你的心窝捅一刀，而且转一下再离开你。开始他不理解这个话，结果他说完这句话离开了不久， 有时候就遇到这样的事情啊，自己最爱的人啊，自己很喜欢的人，却离开他走。离开他走的时候呢，很多的攻击啊，很多说这个，说你不配做神的工人，说这些话啊。当然后来呢，他改变了，现在关系挺好，但是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大的一个创伤，很大的一个伤口啊。但是好像一位属灵前辈他所讲的哈，他说你身上的一切伤口都是将来得奖赏的一个凭据，而且你身上的每一个伤口呢，都是一个为基督做见证的一个荣耀的记号。为着基督的缘故受的创伤，神他都会纪念的，都会纪念。所以做门徒训练的时候，你要真正做好一个做门徒训练，你要预备好这样的一个代价。还有一个最后的一个，就是主的要求是要我们要为羊舍命，这个是主最终的一个要求。我们做门徒训练也是做主的工作，跟牧养工作一样。你在牧养教会的时候，你的心灵里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智，你要为这一群人来舍命，为这一群人来舍命。就好像彼得在最后罗马城受逼迫的时候啊，他的那些羊群，他的那些信徒都鼓励他，他离开，不要在罗马这样的被抓殉道啊。所以彼得呢，后来在情急之下，他就结果就真的离开了，离开罗马的一个道路上，他突然看见一个异象啊，看见耶稣基督，他才走过来，而且耶稣基督往罗马走去啊。所以彼得看见了自己的主，看见了耶稣，然后对他说：“主啊，你往何处去？”所以也有这本书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本小说啊，国内有出版，《主啊，你往何处去》，非常好的一个基督教的小说啊。而且在罗马城外，现在也有那个教堂，那个教堂据说就是彼得见到主的那个地方建的一个教堂，那个教堂的名字就叫“主啊，你往何处去”，就在那个地方。结果耶稣基督说什么呢？他说：“我往罗马去，因为在那里没有人为我钉十字架，所以我还要再去一次，为我的羊群被钉十字架。”所以这样彼得马上就转过来了，他就走向了罗马。所以去到罗马以后不久他就被抓住了，抓住了以后呢，罗马兵丁要把他钉死，钉死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我的老师他是被钉十字架的，我不配被钉十字架，所以你们把我们倒过来吧。”所以彼得他是倒钉十字架而死的，而且他是为羊群而死，让羊群受苦的时候他不愿离开他们，所以跟他们一起经历这个苦难。所以主的要求也是要让我们为羊舍命，为羊舍命。所以这个是在开始门徒训练之前一个预备，自己心里或者是自己在作为一个组长或者是在挑选组员以及预备付出代价这方面三方面的一个预备啊。那么下面就是进行门徒训练的一些原理和步骤。在训练门徒这方面呢，一共有六方面的一些原理。第一个呢，就是选择少数的原理，选择少数的原理。那个经文大家都挺熟悉哈，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怎么样呢？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所以只选择了12个人啊。所以说我们选择门徒的时候啊，我想不会比耶稣更有效力啊，所以尽量12个人以下啊，这样谦卑一点啊。所以5-6个人，大概我觉得5-6个人是挺好的啊。第二方面呢，就是同在与相交的原理。耶稣上了山，随什么的意思？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设立12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 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在这里边，耶稣基督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侍奉原理，在这里边，就不单单是从门徒训练角度，而且我们现今我们每一个在教会里边愿意参与侍奉的人，这句话对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他在这里边告诉说，门徒们要去侍奉的话啊，就门徒怎么侍奉呢？去传道，去赶鬼，有权柄赶鬼。但是他在讲到这个侍奉之前，他先讲了什么？首先是耶稣选召门徒的目的，首先不是让他们去工作，不是让他们去侍奉，而是要干什么？常和自己同在，先与耶稣同在，然后才去侍奉。这是我们现今在教会里面侍奉的每一个工人也应该留意的一个经文啊。与主同在，跟神建立的这个关系，比你做多少的事情，比你做什么样的事情更重要。就好像这个图哈，可以表达一下，这个鸡蛋哈，鸡蛋的核心是什么呢？是与主同在。在与主同在的这个核心之下，你再怎么样参与侍奉，所以一切的侍奉都是以这个为核心的。这几天啊，这边有好几位讲员呢，他们在分享，尤其是这个啊灵命操练这方面的讲员，他们在分享的时候不断的跟这个原理是符合的，都一样的，就是跟主的关系，这个是核心啊。你在这个中间如果漏一个洞啊，这边又一个洞，这边又一个缺口，这样的话呢，这个整个你的侍奉都会出现问题的。虽然外面比较小，但是里面有了，那么这样的时候你外面呢自然会扩展。所以你很多的时候，人在侍奉的时候呢，往往忙于这外面的这些，而忘记了建立好自己核心的与主同在，建立你的灵命与神的关系这个方面。所以耶稣基督呢，他最初开始的时候也是让那些十二个门徒呢要常常和自己同在，要常常与主同在。所以这个是同在于相交的原理啊。所以同在的时候才能够生命影响生命啊。所以耶稣基督让门徒跟他同在，就是要让耶稣的生命来影响门徒的生命。而我们也是一样，做门徒训练的时候一定要跟他多在一块儿，多在一块儿。所以一个星期一次的查经，这个是一个骨干啊。然后呢尽量也要安排一些时间呢，跟他一块儿吃个饭呢，或者跟一些门徒一起郊游啊，有一些时间在一块儿的话，那么影响你的生命呢会影响到他的，影响到他。这个是同在与相交的原理。第三个呢是成长需要时间的原理。所以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所以耶稣基督他做门训的时候做了几年呢？也做了三年哈。所以我们现在做门徒训练，不要想几个月就见果效啊。所以说一个门徒的成长他是需要时间的。耶稣做了三年的门徒训练，他做门徒训练也是个最优秀的老师，但是最后呢还是有彼得的软弱，还是有危险来的时候，门徒的失散，门徒的跌倒。后来耶稣复活了以后，才使他们整个重新恢复过来。所以现今呢，我们做门徒训练的时候，不单单有耶稣救赎的使命，有救赎的恩典，更有复活的能力啊，复活的能力。所以大概会不像耶稣基督那个时代那样，这我们所训练的门徒马上就会软弱跌倒啊，有主的保守，所以我们会更加美好的来做好这个事情。但是成长是需要时间的。第四个呢是分享生命与示范的原理。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 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所以这里边门徒训练还有一个是示范，或者说是做榜样，做榜样啊，包括你在服事方面的这个榜样，而且你在做训练的时候呢，你真正为主摆上多少，这个会最大的感动你的门徒啊。我自己为什么那个时候很甘心的这样奉献啊？那奉献有很多，其中有很多的因素，其中一个就是感动我的，就是李牧师他的这个付出，他的付出，他这个为主摆上的，还有为主劳苦，还有为主所牺牲的那一切，那个给我很大的影响，很多的震撼，所以感动我。他的这个奉献是也感动我，使我走这个奉献的道路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分享生命与示范的道理，你做多少的一些对他的这个啊，你对主啊付出了多少，那这些呢也会自然影响这个你怎么样的啊，影响这些门徒啊。第五方面呢，就是差遣实习与监督指导的原理。这事以后，主又设立70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地各地方去，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那70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所以这里边有耶稣基督差遣70个人出去啊，那这70个人是在12个门徒啊之下的哈。所以说有耶稣基督门徒训练有几个层面，那么12个门徒，然后还有这70个人，出现这70个人，后边还出现更多的人哈，这样一个一个，耶稣12个门徒里面还有3个人是更加集中性的啊，有3个人是经常他特别关心，彼得、约翰、雅各啊，这3个人，然后接着3个人再带12个人，接着12个人再带70个人，啊，也接着70个人也带更多，所以这样一层一层。那么他就是差遣他的门徒去实习，实习的同时呢，他们回来以后，一个是让他们看见这个工厂合厂的需要，而让他们被激励去侍奉，被激励去奉献，然后呢还做什么评估，要给他们一些评估。所以当门这些70个人回来欢欢喜喜啊，他们觉得自己做了很多的一些好的工作，然后呢工作很有果效，看见他们有很多鬼被赶出去了，非常高兴。这样的时候耶稣对他们做评估，所以说你们不要因鬼服了你们欢喜，而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这个是耶稣基督做一些指导的这样的一些工作。最后第6个啊，就是依靠圣灵属灵倍增的原理。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个这里面强调的是一个祷告的重要性。门徒训练它的很多的果效来自于你这个属灵的这个一个从在神里边这样的一个迫切的祷告，属灵的果效很多都是通过祷告而来的。所以做门徒训练的时候，你付出多少的祷告，大概你的果效也会到多少。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属灵倍增，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教导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这个是后面我们还会看一下这个属灵倍增四代同堂这方面啊，昨天有已经讲过哈，四代同堂的这个原理。所以这个是在门徒训练这方面的一些啊原理。 然后是门徒训练的一些内容，内容就是这四个教材啊。那么教材是一个工具，教材不是目的，教材是帮助一个人建立一个人的一个手段。所以你门徒训练找一些其他适合他的教材来教导他，但是这个教材呢会给你看见一个蓝图，看见你在培养一个人生命成长参与侍奉的时候有哪一些的阶段可以经过的。所以这一个大使命门徒训练，这个是在这个国内比较受欢迎的这一系列的教材，而且是比较容易掌握，这个教材比较容易使用，简单明了，理论不是太多，所以说简单明了容易使用这样的一些特点。然后呢它就是特点就是最后的时候可以到这个牧者之道这个阶段。门徒训练啊，目前从这个西方的一些门徒训练的教材，还有在这个华人界的门徒训练的教材，到现在还看不到一个有这个大使命门徒训练这个第四阶段这个特色的。大使命门徒训练的特色在第四阶段，牧者之道。这个门徒训练是配合教会而用的，很多的门徒训练它是一个机构性的运作，而且很多的门徒训练直到第三阶段，然后就不断的有倍增，或者是有这个这个门徒训练的运动就进入到这个里边了，就包括像这个学员传道会的，它是到新生命这个门训的运动，这是到第三阶段。教会里面怎么样的做，对牧者怎么样的来做一个跟进的装备，这个方面内容比较少。所以而且国内呢是这个第四阶段是非常的重要，国内很多这个家庭聚会点，你几十个人也好，虽然人很少，但是你是那个聚会点的负责人的话，那你就是一个牧者。一个小小的一个聚会，它成为一个教会的时候啊，20个人的教会和100个人的教会啊，有一些不同，但是它本质上都一样，五脏六腑俱全。所以一个小教会里边该包含的内容都有在这个里边啊。所以说聚会点的负责人需要很多很多，那这些就是牧者，那需要给这些牧者来接受训练，或者是当你这个信仰不断的成长的时候呢，至少能够让你成为平信徒牧者，你作为代职侍奉者，你可以牧养一个小教会。所以我们在北京也是不断想挑战啊，而且想走出这个模式啊，单单靠读过神学的人来牧养教会满足不了中国教会的需要啊，满足不了。那么一个途径就是什么，平信徒牧者的培养，平信徒牧者礼拜一到礼拜五做工作，礼拜六到礼拜天这两天的时间你分别出来专门做教会的工作，教会的事情。这样的时候你借着礼拜六和礼拜天这两天的时间可以很好的做好教会牧养的工作，虽然有不足啊，全世界那当然不足了，但是只有那么几十个人哈，20-30个人你要全世界做好像也不太值得，你的很多精力就是有点浪费了啊。所以你礼拜一到礼拜五可以做你的甚至是福音机构的工作，然后礼拜六和礼拜天做牧养的工作啊。不像我个人在北京的侍奉方式也是这样，我有一个社会身份，有一个公司的身份啊，那么也有一些礼拜一到礼拜五基本上教会的事情比较少，然后礼拜六到礼拜天全部做教会的事情，也希望能够走出一个模式来使更多的一些信仰上成熟的人呢，不把他们的属灵的经验浪费掉，好好的用在牧养教会上面。中国需要很多的教会，很多的教会。我也希望啊。
你刚才提到这个是配合教会，比较是一个特点啊。有什么特别？怎么配合教会的地方？
就是第四阶段。
哦，就是。
对，前面那几个阶段呢，其他的门徒训练系列都差不多，内容都是这样安排，但是。我现在还没有看见过有第四阶段这个课程内容的，因为第四阶段呢，它是只是教会牧者嘛，教会不是一个机构的负责人。所以是为教会而 做的，也是看中国教会长远的将来而开发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好，那我们最后再提一下这个带领门徒小门训小组的技巧，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就快一点过去了。第一个就是有更多的祷告，更多的祷告。所以门徒训练是在祷告中开始，在祷告中进行，也在祷告中倍增的。若想期待门徒训练有更好的果效，就必须附上更多的祷告。这个是第一个技巧啊，最重要的技巧，很实在的技巧，很实在的一个技巧。第二方面呢，是一贯的持续与努力。一旦开始，中间无论有多少拦阻与困难，也要一定坚持到底。尤其是开始的时候，常常会有这样那样的事情，或个别组员不能坚持，而使得门训不能正常进行，这样的事情会很多啊。所以这个是最初开始阶段一个要突破的一个瓶颈，但坚持下去的话一定会胜利，并最终会看见侍奉的果效。所以一贯坚持持续努力，这个是很重要。还有第三个呢，就是期待辛苦的结果。所以当你做门训的时候，可以对你的组员存有一个极大的盼望，因为在这些组员当中啊，也许会出现未来的牧师、未来的传道、未来的基督徒企业家，以及蒙神重用的时代的工人，完全有可能吗？完全有可能。所以当你做训练的时候，在你的这里边，说不定将来会出现未来的宋尚杰，说不定会出现将来的孙中山，这都说不定啊。所以存有这个盼望来做你的工作，不一定是一定要一个伟人才能带出一个伟人，不见得，不见得。一个很普通的人呢，他可能带出一个很优秀的人。初期教会的一个护教士尤斯丁，他是基督教的一个著名的护教家。他信主，就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老人家，他在海边散步的时候给他传福音，然后给他谈福音真理，这样这一个人就改变，后来成为一个很著名的教父。所以当你做这个门徒训练的时候，这个小组里边，你尽你自己从神而来的一些恩典的时候，你可以在这里边存有很大的希望，很大的盼望啊。尤其在北美啊，你的查经小组里边很多都是很优秀的人才，是不是啊？在北美有很多的条件可以做好这个工作啊。所以当在这样的一个工作里边投入的时候啊，可以期待你辛苦的结果，你付出多少汗水，那么将来你会结识30倍、60倍、100倍的，你会看见很美好的一个果效。第四个就是夹餐的配合。夹餐就门训绝不是单凭几本教材可以成功的，门教材呢只是一个工具，提供训练的步骤和蓝图。欲取得更好的效果，除了教材之外，应配合多本相关的属灵书籍及资料让组员阅读。此外，在一个阶段结束时，最好配合一两个专题，请一些有生命的讲员分享。所以我们在接受门训的时候呢，一方面是我们每一次一个星期的学习，这个挺重要的哈。但是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如果单单靠这个学习啊，我们其他的大部分的时间都没有跟他有建立这个来往嘛，那这个时候就不能够跟进他，跟进我们了。所以像李牧师他用的方式呢，就是把一些这个作业啊，但是这个作业呢前面加两个字叫属灵作业啊，这样把这个属灵作业给我们分布啊，然后呢给我们一些书，而且我们那个时候都特别的渴慕啊，因为在国内根本很难，从来在书店里买不到一些那种属灵书籍，很多非常好的书啊，我们读了以后非常的感动的那种书啊，他有不少。所以说他就给我们这个作业，我们就拼命轮着抢着看。我们那个时候平均一个礼拜看一本书，所以看的速度很快啊。然后呢就一直一直不断的这样，而那些书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对我们的这个信仰成长帮助是非常大的。所以当你做门训的时候，挑一些好的书啊，适合他们生命阶段的书给他们看，甚至可以给他们做作业，让他们写读书报告。所以我们那个时候都是做这个读书报告 而且他是李牧师也是要检查，检查完了有的时候也是很幽默的，你如果是没有完成，站在那里拿一个板子假装的打一下啊，这就是惩罚一下啊。所以说这一个属灵书记的配合啊，对这个除了这个查经学习之外，其他时间呢继续帮助他生命长进有很好的一个功用。我想在海外的话，这个属灵书记更加的丰富啊，可以找到很多好的书，而且你去花时间来挑选适合他的书来给他看，来帮助他的生命成长。这个是加餐的配合。第五个呢是建立属灵关系与气氛。门训最大的效果在于生命影响生命，不仅组长要用生命影响组员，组员彼此之间呢也要有生命的交流和影响，为此应建立紧密的属灵关系并营造浓厚的属灵气氛。所以你带领的是这个小组的气氛呢，你要有意的来制造啊。这个小组呢绝不能制造成一个啊好像是一个这个朋友的茶会，或者是一个啊碰头会啊，或者是一个交际场所，不可能变成，一定不要变成这种样子啊。你要有意的来制造属灵的气氛啊，属灵的气氛，因为在世界上有太多种种的气氛来影响它啊。所以说你这个时间呢，我们一定要有属灵的气氛啊。开玩笑只是重要性的时候开玩笑啊，不要太多开玩笑，幽默太多了不适合东方人的习惯，我想是这样啊。幽默是用在最关键的地方啊。我记得我的老师经常讲啊，他是很幽默的啊，一位老师啊，他说幽默的目的是什么呢？就幽默的目的就是让你笑哈哈张口的时候把东西塞在你的嘴里所以他是有目的的啊，幽默不是随便，他有目的的，要把东西塞到你的嘴里啊，所以才有幽默。所以这个建立属灵关系和气氛这个非常重要。第六个呢，这个也是很重要，就是组长的成长。你想让这个小组很有果效，你想让这些组长要成长，首先你要成长。所以做门徒训练的人呢，他对自己呢也会有一个很大的要求，所以你做门训的时候自己也会成长。我个人的经历就是这样，哎，我就很快就开始做这个门徒训练，我没有东西的话带不了他们了，没有东西带不了他们，所以回去要好好的学习，好好的准备好了才能够带他们，这样无形间呢我也会成长。但是作为一个组长的话一定要成长，你如果不成长的话，那么组员也会受影响，你成长多少，那么你也能够帮助组员成长多少。这个是门徒训练的一些技巧啊。那么倍增的问题，因为大家在昨天都已经讲了，所以我就不讲了啊。那么小组的一些技巧，小组技巧大家可以看这边，这个比较详细了哈，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大概是这样。那么还有一些哪一些需要讨论的问题，可以看看还有多少时间，还有10分钟吧。啊。
我想问一下，就是刚才提过，在教会里面办那个门训，比较大的一个危机就是骄傲。
嗯。
我也见过在教会里面，就是好像就是另外一个群体出现，他们就好像比较特别，他们就更加圣洁。然后那种情况你们怎么避免，或者是带的时候要怎么小心可以避免这样的事情？
就是门训这个一个方式呢，是给它阶段性，门训某一个阶段结束以后呢，你就不要，就把这个小组打散了。就是某一个第一阶段进行完了以后，那么第二阶段的时候你在当中先筛选一些人嘛，还可以进行，但是你不要老是做完以后呢已经有很好的关系了，然后又抱成一团，这样说不好，而是让他们要来了以后呢要让他们走分散，然后参与教会的每一个岗位来侍奉，有恩赐的人啊。
但是如果你第二个阶段的当然是要经过第一阶段才能够进去第二嘛。
嗯，
那 那如果你打散他们第一阶段以后打散了，你第二阶段的人怎么来？
一般就是说第一阶段学完的人哈，就在进入第二阶段的时候不一定是每一个人都进去的，所以第二阶段呢是重组这个人员，一直跟下去的人是最好了哈。但是我的个人经验呢是不一定说是第一阶段完全结束以后的人很顺利就进到第二阶段，挺不容易啊。
那如果这样子，就是第一，就是说第一阶段有半个人，第二阶段就人少了，第三就更少，是不是？
是。所以我们这个新生命的里边会有那个图，它那个图就是把这四个阶段的特点给它画出来了啊。所以第一个阶段呢是人小数目多啊，第二个阶段呢人高了一点数目少了一点，第三个阶段呢更高一点数目更少了，第四个阶段呢是人最少但是最壮最大，这是很自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在教会里面这个其实一个是门训啊，还有一个是牧养，这两者的性质有点不太一样啊。就好像右手和左手，右手比较有力哈，所以可以做一些有力的动作，所以门训是好像右手，门训是训练一些人，所以训练的话很严格，就有淘汰制，不断淘汰掉啊，所以好像是无情，但是呢，为了素质的提高，就会要这样的工作。但是教会牧养不是这样，牧养是左手经常抱人嘛啊。所以拍拍他肩膀啊，关心的爱呀、啊，这样牧养呢是全体把那些流失的人好好把他抱一抱，好好去关心关心，以爱来喂养他们。所以牧养的话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关心每一个人的过程，门徒训练的话呢是少数精兵的过程，这两个都要结合。我想
那如果你第一阶段大概单选一点再进第二阶段比较四个人，那你的经验里面会不会不给你选上的那个四个人那个感觉怎么样，会不会心里面不高兴啊或者怎么样？
会有。
那怎么办？
所以说单单做门徒训练的话会出现这个弊端，会出现这个问题的啊。所以说要有牧养嘛，所以两个要结合。
但是可能因为比如说那个教会比较不是嘛，就是说30-40人，100-200人，那牧养当然是不是很够的啦。教会的那个牧养不够，那怎么针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来解决？因为我看过有一些，就是这种门训的那种，就后来有一些伤害在里面。那我觉得这种伤害是也是蛮深的。以前做的很多好的事情可能一下子就因为那个伤害改变了。怎么办呢？
大家觉得呢？有没有这个经历的？
对，另外一个就是说我想就我在我那个教会的那个一些感受，就是说他们因为华人教会常常那些人来自于不同的背景，他们有一些人是原来是在另外一类的教会，然后因为工作的原因到了这个城市，然后就加入这个教会。有些人在属灵上也是蛮有能力的，就是说在教会已经侍奉很多年。就是说这些人聚在一起，在一个教会以后，他们就各自带有不同的背景来到这个教会以后。然后对于门训的看法、做法、具体的做法、教材，用什么样的教材，都有不同的意见。那么就会这里头就有矛盾，常常就会说大家都没错，大家都说一定要做门训，这个一定要做，但是至于具体谁来做，那么怎么样做，常常这里头就会有一些问题。然后有一些他去做了，他找了一帮人做，然后呢另外一个呢他也想做，但是他的方法跟他的方法不大一样。然后呢他就觉得好像你们搞一个小群体，就像你刚才讲的那个确实是有。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是在整个教会的一个在那个 leader 的那个层面上面要有一个共识，可能这个会避免教会这种因为方法上的不一样，很可惜就是造成了教会的一些不必要的矛盾。
对，
本来这个事情应该是好事情，
是，
可是因为你这样的话呢就造成，我觉得最关键是在教会的
领导阶层
上面那个阶层，
是
在这个时候，假如大家没有一个共识，宁愿不要去做，这是我的看法，我觉得是这样。
所以在我们在北京呢，也有那个经验啊，也有这个共同的这个经历。那么解决的一个方法之一呢，就是在教会里边建立一个培育的一个信念。就培育呢，不是单单针对某一个人，而是人人都有培育的需要啊。所以这样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但是每个人的程度都不一样，要面对不同的程度，用不同阶段的课程来训练他。所以说我们在教会里边发展了一个架构，那这个课程的架构我们是这样的啊，先是从这个是卫信世界呢，这个我们用这个广传福音，就传福音的一些资料单张等等，这个广传福音的阶段，然后传福音和信主了，那已经信主的人呢，他基本上把他们可以分成四个阶段，那就是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初信栽培，第二个阶段呢是信徒造就，第三阶段是门徒训练，第四阶段是牧者装备。所以这一个架构基本上就是建立在一个教会里面的信徒啊，它通常有着几个不同的阶段的信徒组成的啊，所以把它画成圈的话大概是这样。最外面的一层，这个一层是就是卫信的啊，卫信的我们把它称作群体啊。那么这批人群体就是目的就是让他们成为一个会众，就参加教会崇拜的人，会众就参加崇拜，就是已经信主的人，在会众当中，在他们当中呢，让他们有一些人成为会友，就稳定的在教会里面成长的会友。那在会友里边出现一些侍奉者，就是门徒，就是参加侍奉的，我们称他们是门徒。然后呢，最后就是平信徒牧者。所以针对每一个阶层呢，就是每一个阶段的信徒，都给他们适合的课程，让他们接受训练。那么针对这个广传福音呢，我们称为000课程。那这里边呢，就是有这个啊各种的福音单章，最首选的就是五大奥秘了，五大奥秘啊，还有福音桥，还有什么四律啊，还有小册子，还有一些什么录像带等等，这一些就针对这个布道这个阶段啊。那么100课程，这个是属于广传，那这个是属于初信。那么初信的阶段呢，就是新生命，除了新生命之外，还有一些别的，像人生十问，这个是在 internet 里边载下来啊，这个课程，还有一些是啊，包括像信仰问题解答呀，信仰初戒，还有其他的一些你认为好的一些课程啊，都可以放在这个阶段里边。是100课程，然后是信徒，这是200，那包括像新生活，还有这个卓苗等等啊，包括像一些这个专题讲座，像疑难解答，那么这边门徒系列的话就300，像门徒之道，还有像这个圣徒装备，还有像比如像 研经法。最后就牧者阶段，就是400课程。那这个是牧者之道，这个还有恩赐嘛，就等等啊。所以再分成这样的一个架构，然后呢，给它分成000课程、100、200、300。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比如像101是新生命，那可能102是人生十问，103是信仰初阶。那这样的话，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用99种方法，啊，但是这99种在教会认可的范围之内，这些都可以说是你在这个阶段玩的。所以有一些信徒是从外这个别的教会来的嘛，他也是已经接受过这个阶段了，他信主挺长时间，也在别人的这个训练之下，他已经达到这个阶段，那不要再重复这个阶段，不要再重新进入某一个系统，而是按他的程度进入这个阶段。因为这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所以说他这个圣徒他是在哪一个阶段的需要，就是按他的需要来给他适合的课程来训练他。这样的时候呢，就是要全人，就是人人培育这样的一个目标。
那个初信跟这个信徒他的线到底画在什么地方？
初信这个地方，
对，初信跟信徒就是说他的那个界限在哪里。
初信的话就基本上是以这个救恩真理哈，救恩真理这个方面为主要的内容。刚才我们看了新生命内容有多少哈，这些。那么信徒这个阶段就信主了一段时间，救恩真道都了解了，信仰根基打好了，那么应该怎么生活，信徒怎么样的生活。
所以并不是用一个信徒的时间来算，是什么？
不是按时间，按他的程度。有些人信了20年还得重新在新生命这个阶段也有。
那这些教义讲义或者说材料，你们都是从哪里？就是或者我们假如想要，可以通过一些什么途径可以找到这些材料？就是说有一些什么地方？刚才你说，人生十问这些在 Internet 上面都可以。
对 ，Internet 里面有。
那你能不能提供一些比较 detail 的 information 关于这些材料？
材料哈。像这个新生命这个大生命门徒系列呢，可以在福音加拿大福音正主协会跟他们联系，恩福出版社，对，跟那边可以联系。那么有一些是香港，香港那边可以联系的。那圣徒装备有圣徒装备施工中心，有专门做圣徒装备的 Navigator。
奇怪，你们在国内都能随便找到，我们在这边好像都不太知道。而且我们教会已经20多年历史，他好像没有一个这样系列去弄。
我觉得这边条件太好了。
这边好的太好了，没有人
不注重这个东西，没有人训练，在国内很需要，很需要培养，所以
不，但是他没有建立这一系列，他们已经建立，就是我们这边很多条件，我相信这些资料都是从这边出来的。可是
对，资料很多都是海外的，
海外的。对，
但是这个
施舍协会有一个书的列，书的那个列，那里面比较很多很多部分。
他是有这样的书，但是我稀奇的时候是他们教会已经把它列成001、001、200这样的课程系列，它是一个很正规的一个很有
啊。我们其实也没有说是这个方面已经做得很好，不是这样，我们是这个是一个蓝图
啊。筹备要搞一个那个像网上的那个函授课程，他们要出17本书啊，其中那个海外校园出的那2本也是其中的一本，他们要在大概1-2年内要完成。
其实美国有一个教会叫马鞍峰教会，不知道有没有啊，有一本书叫奔向标杆啊，这个思想跟那个马鞍峰那个教会思想是不谋而合的。
那个模式就是用马鞍峰的那个模式，
一样的啊。
对，一样的。那个圆圈一画，我就想就是这个。
对，所以说不同的地方，但是它的原理出来的时候会很接近这个模式。好，我们时间到了哈，就到这里啊。有一些什么要分享的，可以我们私下再分享。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结束。亲爱的父神，你亲自在我们当中赐下一个门徒训练的负担 和意象，也愿主亲自借着这一个福音事工的一个策略，在教会里面带来美好的果效。愿主你亲自使用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忠心的、谦卑的，愿意在神面前迫切的寻求主的帮助和力量，来做门徒训练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看见福音事工的果效。愿主你就成就这样的工作。耶稣基督，你在这个世上已经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榜样，我们也愿意在今天这一个21世纪末叶，在当今的这个时代当中来做这样的福音事工。愿主所启示的福音事工策略，在我们的事工当中、侍奉当中也能够看见一些侍奉的果效。愿主你亲自引导和祝福教会的发展和复兴。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